者查经有声书系列，哥林多后书，古林撰稿，赵伟然编审，石晨、刘文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晨。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上次我们提到保罗传道的时候，在环境上和身体上都吃过很多苦，除此以外他还遭遇什么压力，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的最后一段经文看到。请刘文帮我们读第28到第33节。
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8到33节。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
保罗说道，他还为教会挂心，比方说，哥林多教会就有不少问题要他帮忙解决。保罗也很诚实地说到自己的软弱，其中一件糗事就是，有一次他在大马色被人捉拿，当时保罗所住的房子大概是在城墙上，窗户面向城外，他就从那儿逃走了。这件事记载在《使徒行传》的9章23到25节。
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为什么要捉拿保罗呢？
根据猜测，很可能是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反对保罗传耶稣是弥赛亚，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手段说服了地方官下手捉拿保罗，想要杀害他。保罗觉得他那一次的逃命是软弱的表现。
嗯，保罗不像一些人那样隐瞒自己软弱的一面。
对，接着在第12章那里，保罗继续为自己辩白。请刘文先念第1到第6节。
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1到第6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
保罗说道，他在14年前曾经被提升到第三层天去，他不确定是身体去呢，还是见到异象。他只知道当时去了乐园，听到非常奥妙的信息，是他讲也讲不清楚的，可能神也没有要他说出来。不过呢，那次的经验一定带给保罗极大的感动，使他日后侍奉主的时候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各样的困难。
保罗所说的三层天是哪三层呢？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保罗没有说明。不过呢，有的圣经学者研究出一些看法来。
是什么看法呢？
比较被接受的看法说道，第一层天是环抱地球的大气层，我们在这一层天里得到所需要的空气。第二层天是外太空，神已经允许人开始去研究这一层天了。第三层天呢，是更上面的灵界，那里是神的居所。无论如何，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这个被提升到第三层天的经验 使得保罗能够在以弗所书四章十节那里见证主耶稣是远升诸天之上的那一位。
为什么保罗要用第三者这种间接的方式提到那一次经历呢？
刚才读过的第六节说道，是因为保罗怕别人高看了他，所以他谦卑地用间接的口吻，像是在讲别人的事情，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神的奇妙作为上，而不是放在他身上。我们猜测，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假使徒，必定是自吹自擂，有从神而来的特殊经历，要信徒听从他们，所以保罗不得不揭穿他们的谎言，说出自己曾经有过真正的不寻常的经历。
我们不能够单凭人所分享的经历就跟着走了，我们必须弄清楚他们有没有正确的传讲神的话语，有没有活出他们所传讲的真理。
是的，保罗就是一再的提醒信徒要留意他的为人处事，就会知道他是不是真使徒。在刚才那段话里，保罗还强调他分享那一次不寻常的经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为了见证神的启示。不过呢，保罗也知道，在人性的软弱里面，他也是有可能因此骄傲起来的。所以，在接下来的第七到第十节，保罗提到神在他身上留了一根刺，来预防他骄傲。请刘文读第七节。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保罗指出，在他肉体上的那根刺是撒旦的使者对他的攻击。刘文呢、请你说说看，为什么神容许撒旦这样的攻击保罗而不保护他呢？
撒旦本来就喜欢攻击属神的人，有时候神容许撒旦这么做，一方面是免得我们自高自大，另一方面也许是借此磨练我们成为精进，对吧？
对极了，请你继续读完第八到第十节。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八到第十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保罗没有明确地说道他身上的那根刺到底是什么，大家只能够猜测，比较多的人认为是他身上的一种疾病，甚至于有人根据加拉太书四章十五节说是他的眼睛不好。保罗三次祈求主除去这根刺，就表示那的确是个难处，而且很可能妨碍到他的侍奉工作。不过呢，神没有答应他的祈求，我们相信三次之后，保罗就不再祈求了，他接受了神的回答。
神回答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对吧？
对，神要保罗把眼光从他的刺转到神的恩典上面。所以侍奉神的人本身强不强还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比较重要的是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有多丰富。
这样看来，我觉得神很爱保罗，才容许他有这根刺。因为保罗一旦骄傲自满，就不能够继续得到神的恩典，也就无法继续被神重用了。
是的，保罗说，如果要夸口，就宁可夸自己的软弱无能，好让神的恩典不断地临到他，不断地帮助他。
我们要效法保罗，为身上拔不掉的刺感谢神。
是的，请刘文继续读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一到十三节。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一到十三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 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
保罗表示，他为使徒职分辩白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哥林多的信徒听信假使徒对他的毁谤，他才要为自己说一些个愚妄的话。保罗提到，他在哥林多的时候显出百般的忍耐，又行出神迹奇事和异能，这些个都能够证明他是真使徒。
保罗跟假使徒之间还有一样很不相同，就是保罗在哥林多传道的时候没有要求教会供应。
对，我们说过了，假使徒为了掩饰自己收取费用的行为，就毁谤保罗不收费是因为他所传的道没有价值。保罗在这里用讽刺的口吻请哥林多教会原谅他接受别间教会的供应，却不接受他们的供应。
我觉得哥林多教会应该好好的检讨一下，为什么保罗单单不接受他们的供应，没想到他们却反过来责怪保罗了。
是啊，保罗就是觉得哥林多信徒反应得很不正常。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说，请你读第14和15节。
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14和15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
保罗表示，他将来第三次到哥林多教会去的时候，还是会保持他一贯的作风，不接受他们的供应。保罗这么做固然是不让反对他的人有话可说，但是保罗更希望他们看见的是他愿意为他们的灵魂费财费力，就好像做父母的为儿女打点一切，并不期待从儿女身上得到什么回应一样。
可惜他们当时有一点不是好人心，反而因此瞧不起保罗。
对，在第15节最后那里，保罗很遗憾地问哥林多的信徒说，难道我越爱你们就越少得你们的爱吗？
这句话问得好令人心酸哦。
是啊，所以我们要甘心乐意地供应神的仆人和使女，不要叫他们难堪。在接下来的第16到18节那里，保罗继续提到哥林多信徒反常的表现。
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16到18节。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宗吗？
保罗不愿意在生活需要上连累哥林多教会，结果非但没有得到他们的感激，反而还被他们误会。他们当中的假使徒更是借题发挥，说保罗用诡诈，用心计。刘文呢？你想他们所说的心计是指什么呀？
我想他们是指保罗派提多和其他弟兄到他们当中去收捐款，表面上好像是在为耶路撒冷教会筹款，但实际上是想趁机为他自己捞一笔钱。
不错，这正是假使徒带头毁谤保罗的话。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澄清误会，说提多和被派去帮忙收捐款的弟兄，他们为人正直，不占别人的便宜，就证明他们不可能去为保罗做一件不该做的事情。保罗强调，他跟这几位弟兄有同样纯正的动机，也有一致的步伐。